大家好，我是大鱼。当所有人都在酸特斯拉藏事故不敢公开时，特斯拉直接把奥斯汀 Robotaxi 从推出到现在的全部19起事件彻底解密，零遮掩交给 NHTSA， 没有重伤，没有高速碰撞，只有低速小擦碰，而且大多数还不是自家问题。这一招透明操作不仅打脸酸民，更让人看清 Robotaxi 的真实安全底气。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五收盘是 422.24 美元，全天下跌了 21.06 美元，跌幅是 4.75%， 成交量是5208万股。先来看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根据 JD Power 5月14号公布的数据，4月份美国新车购车者当中有 26% 的人说非常可能考虑购买电动车，这要比3月整整多了3个百分点，而非常不可能的人则掉了4个百分点，只剩 18%。 整个年度来看，26年非常可能考虑电动车的比例来到 25%， 这要比去年还高了1个百分点。关键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油价涨了。政府把联邦税收低免砍掉之后，大家本以为电动车要凉，结果油价一涨，消费者自己来算账，发现长远下来还是电动车更划算。 JD Power 的执行董事讲得很清楚，他说尽管政策出现了变动，包括税收抵免的取消，但是新车购车者对于电动车的兴趣依然在上升，这种兴趣不是靠补贴，而是靠真金白银的油价在推。看来油价才是最诚实的业务员，它比任何广告都狠，直接让长期用车的成本成为你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可靠数据显示，现在美国开一台特斯拉 Model Y Premium 每英里只要4美分，而同级的丰田 RAV4 混动却要 10.4 美分，整整贵了 60%。 这还没有算保养，电动车几乎是零保养成本。有人会说我又在吹特斯拉了，别家的电动车不也一样可以吃到油价上涨的红利吗？我必须强调一点，其他大多数品牌现在还要靠补贴思维过日子，而特斯拉早已跳出这个框架。特斯拉并没有站出来大喊我有多厉害，而是让消费者自己算账之后承认买特斯拉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Model Y 不只是省钱，超充网络、 FSD 的未来潜力，还有车辆电池的寿命，这些细节全都让你开得更放心，也更有掌控感。当然我不会只讲好听的，研究当中也点出了消费者关注的三大痛点。关注度第一的是充电站不足，占了 46%， 排在第二的是充电的时间，占了 44%， 关注购车价格的占了 42%。 尤其是价格这一项，四月份不考虑电动车的人里面，价格因素已经蹿升到第二大障碍。这就是现实，电动车还没有到人人买得起的阶段。不过 JD Power 的这份研究报告让我们看到，特斯拉确实可以吃到这一波油价红利。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Robotaxi 19撞全解密。一直有不少人酸特斯拉 Robotaxi 的安全数据，说什么在刻意的隐藏事故，根本不敢公开。现在特斯拉把奥斯汀 Robotaxi 从推出以来到26年4月15号的全部19起 ADS 事件报告全部都公开了，把这些数据原原本本交给了 NHTSA。 之前的报告确实隐藏的厉害，收到了不少酸民吐槽，这次特斯拉直接全部解除隐藏，等于是在对 NHTSA 说，我们不怕你审，你们来查吧。这一招既可以堵住所有的质疑，又让监管单位感觉被尊重。我们再来看数据本身，客观中立，不带情绪。19起事件全部发生在奥斯汀，全部是26年的 Model Y， 每一辆车上都有安全监控员，没有一个事件是无监督的 Robotaxi， 而且没有严重的伤亡，没有高速度的撞击，没有气囊的弹出，也没有重大的脱掉事件，全都是低速小擦碰的测试阶段事件。我把这19个事件做了精准的分类，不漏一条。第一类是被人类驾驶追尾共4起，这是 Robotaxi 停在红灯或者停止标记时被其他的车直接从后面撞上来，这是人类司机的祸。第二类是侧边或者镜子的擦撞，一共是5起，包含在窄巷或者施工区侧边镜子碰到拖吊车、公车还有脚踏车架等，擦撞镜子或者车身。第三类是倒车或者低速操作时碰到固定物，一共3起，包括碰到电线杆或者路缘时。还有3起是安全监控员请求支援之后，远端的操作员接管，结果低速撞上了金属围栏或者刮到了施工围栏。另外就是在左转进入停车场时和金属链条接触，一共2起。最后2起特殊情况，包含避让突然冲进道路当中的狗导致轻微的接触，以及停车场另一辆倒车车辆从错的方向撞上了 Robotaxi 右侧。所以这19起事件当中大部分都不是特斯拉的错，剩下的是测试阶段的正常小意外。这跟 Waymo 的1800多起、 Zoox 的1300多起比起来，特斯拉的数字低得离谱。而且特斯拉这一次是完全的公开透明。你可能会问，那之前为什么要隐藏这些数据呢？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大概是特斯拉不想让 Waymo 的脸 面上太难看吧。而且毕竟是起步阶段，确实应该低调一点比较好。如果特斯拉之前把牛吹得早了，那么真出了大事故就太打脸了。这一次的完全公开，让我们对 Robotaxi 的下一步扩张有了更多的信心。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最近在网上，特斯拉中国 Model Y 要涨价的消息满天飞，明明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还有人在那边传上涨18,000-20,000的涨价谣言。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事件彻底拆开来看，同时也把中国成联会最新公布的25到26月度批发数据图表一次讲透。我们就先来看这张图表，这是特斯拉的月度批发量，深绿色的是25年，浅绿色是26年，一眼就能看出26年整体明显更稳也更强。今年的1月份已经比去年高，2月份从25年的低谷大概30,000多辆直接反弹，达到了接近60,000辆，3月、4月更是连续的高位，4月份直接冲到了79,000多辆，同比大幅的增长。后面的几个月可以看出季节性的高峰，去年的9月、11月、12月都接近或者突破90,000辆，甚至逼近100,000辆的水平。这是上海超级工厂实打实的产出，包含了国内销售加上出口。好了，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批发量这么漂亮，怎么还传出涨价呢？5月15号特斯拉中国直接发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涨价传闻。官方说得很清楚， Model Y 没有调价，长续航后驱版还是288,500元起跳，全轮驱动版从313,500元起，消费者直接看官网就对了。那为什么会有涨价的传闻呢？背景其实很清晰，从25年的9月份开始，全球记忆体晶片供给吃紧，需求暴增，导致了储存晶片的价格上涨，直接冲击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成本。比亚迪4月28号就宣布要把上帝之眼 B 的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套件价格提高 20% 到12,000元，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晶片成本大幅上升。未来也传出了第二季可能调价，但是内部人士已经澄清目前没有计划，所以整个产业都在面对同样的压力。成联会秘书长在5月11号的简报当中也直言，低终结车厂面临更大的利润压力，但是竞争太激烈，市场还在缓慢的复苏，尤其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恢复 5% 的购置税，所以说大规模涨价对所有车厂来说都不太可行。而且新车的低价涌入更是把价格地板锁死，特斯拉这次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没有涨价，反而推出了一波低利融资方案，直接把购车的门槛拉到史上最低，这是在用诱饵把客户吸引过来，而不是硬碰硬的去打价格战。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卷的电动车市场，特斯拉没有跟风涨价，也没有乱砍价格，而是用最聪明的融资工具稳住定价权，拉升可及性，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过招。当年马斯克大胆的把超级工厂放在了上海，现在面对晶片成本的压力，又大胆的维持价格，用低利融资当诱饵，把潜在的弱势直接转化成市场吸引力，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特斯拉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从来没有动摇。2026年特斯拉中国的批发量已经展现出明显的反弹趋势，4月份的79,478辆就是一个最好证明。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类似特斯拉要凉的消息时，一定要保持警惕，用真实的数据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再来看 Cybertruck 的消息，哈萨克国家安全局直接把 Cybertruck 放进了车队，用在5月15号土耳其斯坦举办的突厥与国家组织峰会的维安工作，不是拿来当摆拍的 VIP 接驳车，而是两台特别改装的 Cybertruck 当成移动指挥控制中心，负责协调单位及时地形控制，还能做到无外部电源独立运作。官方说得很清楚，这台车很静音，还有车载外接电源，刚好适合在会场附近低调执行任务。峰会的主题就是人工智能跟数位科技， Cybertruck 的这个亮相简直把未来已到四个字写在了土耳其斯坦这个精神首都的上空。其实哈萨克早就开始把特斯拉的车用在政府单位，他们的紧急情况部已经拿 Cybertruck 在山区和敏感环境做搜救工作，实战的表现让人眼睛一亮。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们在 X 上引入了自动翻译功能，是为了提升集体意识，他希望打造一个全球平台，尽可能接近人类集体意识。一个 X 平台已经引入的例子就是自动翻译功能，因为马斯克认为把许多不同语言的人所说的话自动翻译给接收者，这会很棒，这样你拥有的就不是单一语言群体的集体意识，而是来自每一个语言群体的思想。马斯克最近用中文在 X 平台上回复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这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也说明消除语言壁垒和打破信息高墙的重要性。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